我们先低头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擦干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日子。主，当我们看见了你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长阔高深，让我们能够拥抱这个宝贝，再也不会放弃。你带领我们往前走，主，今天帮助讲的跟帮助听的，我们需要你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不晓得我今天是不是可以把我所领受的好好的讲清楚，所以你们默默为我祷告吧。我感谢神，非常感谢神哦。有一些道理在神的话语里面，其实我们是很熟的，可是呢，我们常常就把它给读过去，然后我们不知道说这里面含有多宝贵的东西。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哎，我告诉你，你往前走，然后你左转，然后你再右转，然后你再左转，你再右转，然后你会往下走，然后你再往上走，然后你到一个地方啊，你又看好像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可是呢，如果你能够撞上去的话，那里面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是真的。你去不去？当然去，怎么会不去？没有人那么傻，对不对？一定要去的。你所求的不就是这些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就是真的是金银财宝，就希望我们是一无所缺，是不是？因为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就是福。不要害怕，牧师没有在骗你们，也没有在陷害你们，我只是跟你们讲真的，对不对？只要哪里有好的，人家告诉你了是真的，而且这个人是可信的，你一定去。我们常常在寻找圣灵的充满，我们常常在寻找主啊，你给我那把钥匙，我可以打开。我记得我们学过，对不对？我们学过那个胸部的那个课，对不对？那个钥匙，那个我已经忘记他是谁了，反正他身上很多很多的钥匙，你知道每一把钥匙都可以打开一个门，里面是充满了，真的是太丰富的宝贵了，你一生你都用不完的。你以为这些钥匙或者这些宝贝的东西只给特定的人吗？只给一些神所拣选的人吗？当然不是。你知道我们的神多爱我们吗？他会把这些赐给所有属他的人，他已经赐给所有属他的人。但是为什么我看不见呢？为什么我不知道呢？那我们让我们今天来打开这个奥秘，让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灵眼，使我们能够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神怎么说？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是不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有的人，全部的人，从第一个人开始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那你知不知道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其实有两个领域一起存在你的里面，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今天不讲很深奥的事，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这一点，在你的里面有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连接于神的，你的灵，是不是？一个领域呢，连接于这个地上的，是不是？是。这两个领域是并存在你里面的。如果亚当不犯罪，如果亚当不犯罪，我们都是在里面的。你知道， 那真的是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活在神为他的这些所爱的人所预备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宇宙领域里面的那个光景是什么样子吗？我不知道，我眼睛没看过，我耳朵没听过，我心里也没想过的，想不通的，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真的听进去，你是在两个领域里面的人，你会开始活出不一样的样式。然后第二个地方，这是第一把钥匙，好像很多钥匙，我既然他有很多把钥匙，我也有很多把钥匙，一把一把的告诉你们。另外一个一把钥匙，这个第一把钥匙是神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活在两个领域里面，而且是真实的。然后事实上是与神连接那个领域是控制着，我用控制两个字，是引领着我们另外一个领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第二把钥匙我要看的就是在约翰一书，我们刚刚读过了，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哈。约翰一书，其实这里面真的是我今天没有办法花时间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讲的，大家看起来都很熟的哈。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的里面应该是要爱父的，你知道那个爱父就是你使他的那个与神连结的那个无限的领域，就你就行走在里面了吗？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但是我们常常被世界上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说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世界来的，而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你抓不住的，捕风抓影，什么都没有。然后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我要读24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你的里面不要被世界来充满。今天我们来一个大扫除，我们把我们里面属于世界的扫出去。然后他在这里说，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听，我们学了妥拉这么久，听什么？听神的话，是不是？其实很简单，你不要以为说我要听什么，就听神的话，就是听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话，妥拉。是的，我们在这里是讲妥拉，高举妥拉，妥拉就是耶稣啊。你将那些起初你听见的存在你的心里面，放在你的心里面，那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听见的存在心里，你里面装满了神的话语的话，你就必住在子里面，你就必住在耶稣啊里面，就住在他里面。 OK， 然后呢也必住在父里面，父与子不能分。所以耶稣啊在约翰福音17章已经讲过，你们可以去看，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不能分的。这个不能分的现实是存在的，是你可以得到的，是现在就是你的，你不需要等到你死了以后，或是不要说死了，你不需要等到你跟他见面的时候才有的，是现在你就可以有了。那你怎么可以有？你就是把他的话放到你里面去，你就住在他里面，住在父里面，躺下起来你都是想到他的话语。而他的话语我等一下再讲给你们听，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然后呢他说27节，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 常存在你们心里。嘿，我们真的常常听到我要恩膏恩膏恩膏，你要不要恩膏？当然要，对不对？什么是恩膏？你也不知道，你就认为是圣灵。是啊，是圣灵，圣灵充满你，是圣灵的恩膏，对不对？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常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恩膏你花了多少的功夫去追寻的，进食多少次，跪下多少次在求的。他说那常常存在你们心里面，有形有体的。这个恩膏是有形有体的，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我不需要，你不需要等牧师来讲给你听，你不需要去上网去听很多这个有名的人在讲的话，你都不需要。你只要有神的话语，或是我更确定的跟你讲，你只要把妥拉的话语放在你里面，你把耶稣啊讲的话放在你里面，怎么放？你常常会想到，从你的宝库里面拿出来，都是他的话语，都是他的话语，这些在你里面，然后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自然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在凡事上指引你，然后告诉你，然后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不需要去依靠任何人，你真的不需要去依靠任何人，你只要把神的话放在心思想主角，把诗篇第一篇好好的去思想它。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昼夜思想。我今天讲的话都不是新的，都是真的，只是再一次的提醒你，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话语怎么说？他说，讲到他的儿子，神的儿子。第三节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一句话是何等重要吗？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用他的话语托住万有。而他的话语是创世纪第一章，当他神要这个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有光就怎么样，就有光，对不对？是不是创世纪？你看那个说、哦、我要跟你讲，就那个说是有位格的，不是摸不着的，是有位格的。他说 OK， 我今天想要把这些钥匙给你们，因为你一定要拿着，你一定要去打开，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末时的时候，末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是我的口头语，我常常讲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然后他用说说说，是不是？然后他就照那个天上的这个光体，照水里面的生命，照地上的一些雀鸟，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用说，然后就有了，说就有了。所以希伯来书说，他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个意思就是他的话语带着那种 indestructible， 就是不能毁坏的那个力量。没有一个权势，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把神用话语说出来所造的东西毁灭掉，不可能。除非他自己，除非神自己。不要有太阳了，太阳没有了。他如果说的话，他没说，他是说话。然后接着这一块，他造人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他有没有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说话的那个恩赐，那个建在我们里面的，有没有？有没有？有话语，话语，你说的话，你说出来的话语， 箴言书里面讲的很多，对不对？我都不需要去解释给你们听了。哎呀，那个话语的能力，这个言语可以使人死，可以使人活。你这个言语一说出来，那不得了的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从神来的，他给你了，他没有后悔，他没有收回。好，所以我要问你们，他是不是早就给我们了这些钥匙啊？只是我看不见，我不知道，我没有眼睛看。所以今天要求神打开我们的灵眼，你要看见，你要看见。但是呢，当你有了这些钥匙之后，有了这些钥匙之后，你怎么去操作？你怎么去运作？你就必须要回到刚刚我用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讲的，你需要有神，你需要有他的爱子，他子跟父怎么样住在你的里面，然后他的恩膏圣灵来帮助你，使你能够什么，能够开始使用这些钥匙。而你怎么去开始使用这些钥匙，就是再重复一次，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常常居住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话语就是耶稣啊，他有没有讲过，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常在你们里面。这个不是摸不着，这个看不见的，是有形有体的，有形有体的。那他怎么住在你里面？我现在刚刚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现在问你，他怎么住在你里面？你把他的话语深藏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唱过这个歌，对不对？你把他的话语深藏在你的里面，然后随时这些话语会起来，会出来，会告诉你往前、往右、往左、往后，他都会告诉你，你一定会听得到。如果你说你听不到，那么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操练。第一，先大扫除，把世界的东西扫出去；第二，把他的话语放进去，装进去；第三，往前走、往后走，你都需要寻求他的话语。如果有人在跟你讲一些话的时候，你里面就要开始过滤，你里面就开始要分辨，这些话语是从世界来的，还是从父来的？你明白，明白吗？你要渴慕，你只要听见神的话语。你听好，不是说所有人讲的话你都不要听，我只要听神的话。神也借着，神也会借着驴子跟你讲话，你知道吗？那你都听不到，像巴兰一样什么都听不到。你要怎么分辨说这个话真的是从神来的？就是你里面要有东西跟他回应，然后你就会知道。我说实话，这些年我在日本，我在很多地方走来走去，然后遇见很多人，听到很多的话语，我真的感谢神。我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我们回到陀拉，我们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那每一天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周每一周的学习，真的不是枉然的。这些话语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在你里面？当然有，因为我有见证，我跟你们讲话，我就可以知道你们听进去了，你们放在里面了。所以今天如果说他们说你要不要到教会去跟某些人讲话，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讲什么，我没有办法讲什么的原因是，他没有把神的话放在里面的话，出来的没有办法去回应，没有办法去听。你听见听得懂我这样讲的意思吗？很难的。但是呢，一切的问题在这个地上，一切的问题，一切所遇到，你都要回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然后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教导你，不是世界的， 不是从世界来的。世界有很多很好的话语，很好的正言，真的，这个世界。但是你必须要分解，这是不是从神来的？跟神的话有没有冲突？不是凡话就听，你一定要分辨，就是你有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妥拉，今天的妥拉讲到神的祝福跟咒诅，你不要小看这些话语哦。这些话语是从不要好，我先再收回来。你知道整本利未记是谁在讲话啊？是耶和华神在讲话，不是摩西在讲话。你可以到处看到都是谁，就是神晓谕摩西说，对不对？是神在讲话。所以如果我们说啊，好，这个希伯来圣经这朵拉里面要用红字来标出来的话，就是神讲的话有没有红字标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利未记里面都是红字，都是神的话。好，弟兄姐妹们，打开你的眼睛了，可以看见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从他开始讲起出来，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在那里的。那个标准是不会改变的，他不会取消的。你听进去了，他的话语是不会取消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今天我不会有时间讲到27章后面那个许愿或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记得上次已经讲过了，不过我再提一次啊。为什么在26章讲完之后神其实是可以结束了？46节他说，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应该可以结束了。可是怎么跑出了27章？其实27章在这里其实非常重要的，他要见证一件事情，他是在讲人，人会许愿嘛，是不是？人会有许愿，会想要把人、把房屋、把牲畜都分别为是哦，我太爱主了，哦，我太爱你了，你给我这么多，然后我这个要给你。好，过了一些日子，你就后悔了，是不是？就后悔，就想要想办法要赎回，或是要就用各种方式。其实用一句话来讲，神就是要告诉你，我耶和华神不是人。我说话算话。我们也唱过一条歌，是以他的信实为量，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话。所以这么宝贵的妥拉里面充满他那个信实不改变的话语，我要是抓着我把它放到我里面去的话，你知道我的生命是何等的不一样吗？真的会何等何等的不一样吗？你明白吗？我信他的话语，而且他的话语有第一层，我讲过第一层的意思。但是如果我常常在思想他的话语，我会开始进入他的第二层意思，然后再深一点的，他带我进入更深的地方，然后他会把他许多的奥秘开始打开，然后这些奥秘十年前我学习妥拉跟十年后我学习妥拉，我所看见的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不一样了，不是忽然之间啊，这个怎么会，不是，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它开始打开，然后我就开始进入那个深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个，一定会经历到的，他的话语。所以当他讲祝福的话的时候仔细听，当他开始讲咒诅的话语的时候更要仔细听。很多人以为说，为什么利未记要结束于这种咒诅祝福咒诅，其实整个的利未记就是在把约书从出埃及记二十章到二十三章所讲的，在这个地方神细节的来告诉你，本来有一条路给你了，他很宽，这条路是神的路， 在那个出埃及记他的约书里面，你只要走在这上面就好了。可是呢，到利未记的时候，神在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深入来告诉你，更多的深入 来告诉你，原来这条道路上你会遇见的事情，你要怎么去处理的事情，不是只有祭司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然后从里面你会看见他的心意，神的心意，那个你一定要认识的心意，你才能够认识他。那个心意，他的属性，他所有的一切，在他的话语里面的。你要是听不懂我在讲，他说你要是看到那个树上掉下来有雏或是有蛋的时候，你要放母亲走，然后你不要去就是不能连雏带母一起带走，对不对？这是神的话，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其实他叫你真正的最深的一层，你不要去动他们，你也不要把他们分开，好好的把它捡起来放好，这是他的心意。可他没有这样讲，因为他针对的是那一些充满私心，充满一些世界的话语的人会做的事情。而这些人不是他要放弃的，这些人他在教导你，教导你，你要有那个怜悯的心。你要是做不到，好吧，你把母亲放走，你去拿那个蛋或是拿那个雏，对不对？这是他要讲的。然后从这里认识什么？你认识到他的心，认识这位神的心，他的那个怜悯的心，他是要我们有的。好，这是他的属性，你把那个属性放到你的里面去，常常存在你的心里面，你有了神的怜悯的心，你有他的怜悯的心，因为你明白了，你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你会怜悯人。你讲明白吗？可以接受吗？可以听得懂吗？感谢主。使徒保罗，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他说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其实我有很多经文，但是一定要提的，如经上所记的，他说神为爱他的人，为爱他的人，爱神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爱他的人，第一个条件你要爱他，你才可以看见，你才可以听见，你才可以啊，我明白了，你才会感谢他，你才会感谢他，献上感恩的祭。明白吗？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不爱他的，你不会感恩。你在蒙受了一切的恩典之后，你不会感恩，你就我理所当然的，我很美丽，我很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都参透了。当然，因为他是神的灵，对不对？然后他把这些奥秘的事情呢，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你里面要是有神的灵，你一定会知道他的奥秘。你里面要是充满的是世界的东西，你不会知道，因为你没有那个空间，你没有一个空间给神的灵，给你这个启示。明白，对不对？那神一开始，耶稣啊，借着我们的信，他赐给我们的是什么？赐给我们的是世界上的灵吗？当然不是，他赐给我们是从神来的灵。嘿，他造我们的是按他的形象造，我们里面已经有他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耶和华的灵是 人的那个光在里面，对不对？他已经有了，可是我们失去了，我们没有了。从现在开始呢，借着耶稣啊，那个亮，那个光就打开了。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你可以领受了。今天如果说求你打开我们的灵眼，这个给我们看见，或者赐给我那把钥匙可以看见，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没有能力，甚至于钥匙给你，你都会掉到地上去，甚至于你都会放到一边去，你就忘记了。 你不会去在意。可是今天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是里面有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呢，宝贝，我说实话，我在这上面已经想了很久，咀嚼很久，就是在跟神对话很久，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清楚。我开始一件一件的，我用神的眼光，我用神的心，我要来走这条道路。走什么道路？走妥拉的道路。走妥拉的道路，我不要讲得太玄，让你都摸不着，都不晓得是什么妥拉的路，因为他从他口中出来的，明白吗？是从他口中出来的。你读，你不管你怎么样，你读到一句话，你放在你心里，你开始去思想。耶稣，神说什么？从一开始他说，你们若遵行，好，我一定要回到妥拉了，对不对？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这个就是宝贝，这个就是宝贝，太宝贵了。你们若遵行，那么以下的福我都要给你们，甚至于是丰丰富富的超过这个。行走在这个地上，你没有敌人的，因为敌人不敢在你面前存在，因为你谨守遵行他的话语，谨守遵行他所说的，然后神把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都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落实在我们的食衣住行里面。我讲的对不对？对不对？他把这一些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全部落实在食衣住行，而且他把他的话语变成一条路，你可以走，你可以走在这上面，你居首不居尾，你坐在上不在下，这是他的，因为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点都不夸张，神的话语一点都不夸张。他说，等一下哦，我希望我不要漏掉，但是我还是要看一下跟你们讲。他告诉他的百姓，虽然这个祝福跟咒诅是约里面很重要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不能省略的。那也让我们看见说，立位记这一本书其实是有一样的，有合法的那个地位的，合法的地位，你没有人可以取消掉的。你不能说我读不懂就不要它了，你一定要它，因为这是神的话语。OK， 所以一定要有的。如果没有祝福跟咒诅，他前面所讲的这些话就一点都没有作用了，一点作用都没有，跟你没有关系了，听懂吗？25章以前全部，如果没有26章的祝福跟咒诅，前面这所讲的是空的，空的，虚空的。但是如果26章的祝福跟咒诅放在这里的话，那么整个立位记或是整个妥拉就有重量了，就有分量了，是你要去行的。那神只有讲一句话，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然后你的食衣住行，你在地上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们，我都要赐给你们。然后26章11节，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因为你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这是他的家，他喜欢住在你的里面，他觉得这真的是太美好的家，我喜欢住在里面，我不会厌恶你们，我喜爱你们。然后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13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你们读了妥拉这么久，你会发现神常常讲这句话啊，我把你们从那个 这个埃及地领出来，是不是？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我们如果在讲说重复的话，他真的是一直在重复。那么神在妥拉里面一直在重复的信息，就是你要注意的，你一定要耳朵竖起来听了。他为什么在讲这些话？他说，把你们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你知道轭，牛或是那些牲畜，不是那个一个木头吗？就放在上面。但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那个木头重不重，重不重？挺重的哈。啊，你们知道是不是？然后这个很重，就放在那上面。然后这个牛放在上面的话，它可不可以挺身起来？很难的。因为还要给你弄着绳子又什么，就这样走路。但是神说，我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这一句话你们就记住了。我不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哈 ,Komen mi yot, 就是 upright, 正直挺身。我从小我个子高，从小我常常弯着腰的，因为如果不弯腰我最高，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所以我几乎都是弯着腰的。你们不要弯腰啊，要挺身。挺身而走。神竟然在这里讲这一句话，我要把你们的轭折断，那个埃及人放在你的那个肩膀上的那个轭折断，然后呢叫你们可以什么挺身而走，使你们能够正直而行。古代的人使那个服劳的牛，大部分是牛驴，对不对？绑在那个很沉重的轭之下，驴也是啊，驴子啊，就是绕圈圈绕圈圈，对不对？那来形容就是这些动物真的很可怜，它没有办法挣脱。可是妥拉指出，在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法老很残酷的这个虐待跟剥削之下呢，他们好像是负重的牲畜，负重的牲畜。有些拉比特别指出，等于是有那个以色列人常常什么，如果看到那些埃及人那个拿着鞭的或是走过来的时候，他们要伏在地上，扑倒在地上。然后他如果高兴的话，这个埃及人高兴的话，当然是高兴了，他就往你的身上走过去，你躺在地上，对不对？你的背就成为他的路，他就这样踏过去。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实在是非常痛苦的，真的很痛苦，背着重担，然后又被人家这个虐待，又当成地板走路。所以我就想到诗篇129篇所讲的那个以色列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第三节他说，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哇，那个把你的背，就由的以色列人就是从小从一开始在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被对待。就是这样被对待。那所以神说，我要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可以挺身而走，使你们几百年四百多年以来第一次你可以自由的直立的往前走。做埃及的法老的奴仆，那个是奴仆，我们知道那个罗马书说这个是罪的奴仆，是不是讲他形容叫罪的奴仆？但是奴隶奴仆，然后把你们带出来，神说你们是我的仆人，仆人，仆人不是奴仆，不是奴隶。他把他们带出来，不是要当奴隶，换了一个主人而已，不是。你过去是法老的奴隶，但是现在你是我的仆人，是属于我的。他们不需要做神的仆人，你不需要背重担，你不需要背重担，你们可以挺身而走。为什么？因为我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行。 这是我们的神，他在这里讲这个祝福的话，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你不需要俯伏在地。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太感恩感动，我们俯伏在地做什么？敬拜他，是不是？他配，他真的配得，我们就敬拜他。可是你服侍神，你服侍神，你不需要。你知道神在以西结书他怎么对以西结讲话？第一章二十八节，他讲说，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站起来，因为他在前面他说，我一下 OK， 我把这个读一读好了 OK， 那个二十七节，他是一章二十七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因为他亲眼看见谁？看见神的宝座，有红围绕着他。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说，我一看见就怎么样？俯伏在地，俯伏在地。然后他这个时候听见了一位说话的声音，神开口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你不要俯伏在地。你是我的仆人，我要吩咐你一些事情做，可是你不要俯伏在地，你站起来，跟我面对面，你跟我面对面。神差派以西结之前，要他先站起来。你这个要放在心上，真的是太宝贵了。你在服侍这一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以西结站不起来，你们知道吗？他站不起来。太害怕了，或许是哦。于是神的灵就进入了以西结的里面，进入他的里面，帮助了他，然后他才站起来，他才站起来，站在这位永生神的荣耀的光辉的神的前面。神要我们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他是要我们站立，挺身而行。记住，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你可以行在神的面光当中，行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你的眼睛要打开，你要看见，你在神面前，他圣灵在我们里面，信的人里面都有神的灵，对不对？你里面已经充满他的话语，他存在你里面，你也常常存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然后他要你服侍他，我们活着是为了要服侍他。你服侍他，你是要站立挺身与他同行，与他同行，不是你自己往前跑。谢谢你，我知道了，我自己往前跑，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神的灵，对不对？神的灵在你里面带领你。所以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高高在上的需要他的百姓五体投地，看到他就吓得不得了。你要记得，这就是他告诉以西结，起来站立，我要跟你讲话，我要差派你。以西结站不起来，所以神的灵帮助他，使他能够站立起来。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而他更喜欢跟他的百姓同住，住在一起。所以当他的百姓不听他的话语，诫命律例典章都不遵守的时候，他无法住在他们当中，明白吗？他不能住在他们当中。你的里面要是充满的是世界的东西，他无法住在你里面。就算他那么的爱你，他不能够，因为你没有空间给他，你没有空间给他。所以我希望你今天从这个祝福里面，不是我要这个福，我要那个福，而是学会神的心，学会神的心，知道他的心。你的里面要有一个真的是让他可以居住，然后他太喜欢跟你同住，也太喜欢跟你同行，同行每一件事情都听见你说，我要问问看，我要听神的声音。那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说啊，我要听听看他的声音在哪里。 当你平常的时候就把他的话语存记在心里，就像我现在在告诉你一条路，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你就知道他了。所以当一个问题或是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其实真的可以面对他，你能够转向他，你能够跟他说话，你会有一种坦然无惧，你不用害怕。我们在耶稣话里面坦然无惧面对他，因为他会听，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的心是这样子的，渴望跟他同住，渴望跟他同行。这是他说的，我要立我的帐幕在你们中间，对不对？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这整个的氛围，你的里面的氛围是他的家，他回家了，他喜欢。我今天不会问你们，你的里面是不是他的家，你自己知道，看你多渴慕他能够住在里面，能够天天与他同行，要认识他。然后呢，做什么？可以跟他一起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这个世界太需要修修补补了，太多了，甚至于拆毁了都要做。神要你跟他同工，神要你跟他同行，神借着你，神可以借着你带去光，神可以借着你的生命使那些弯曲的扭曲的开始恢复正直。你愿意吗？你愿意让他这么做吗？你愿意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吗？感谢主。所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今天我是挺身而走，在他里面挺身而走，不是一个人走，是在他的里面而走。如果你不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呢，不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呢，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他用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都觉得神真的在哭了。他讲这么多话，不听从我，不遵行，厌弃，厌恶，背弃。好，那么我要这样带你们。他开始说了，犹太人最不喜欢读的就是这个咒诅的地方，那真的太可怕了。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五次讲出这样的话，一次比一次的严重。为什么要一次比一次严重？为什么不一次算了，一次了结？每一次他都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归正的机会，你们还不悔，你们还是行事与我反对，那么我就要加七倍，这很严重了，七倍降灾给你们。最后以色列人落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是活生生的梦魇，被击倒，被击打的痛苦，他们生活再也没有安全感，无能为力。那在这个地方神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在仇敌，你们就被赶到仇敌的地方，你们赶到世界上的人都是你的仇敌，赶你们到那里去。你们在仇敌，34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要荒凉，要享受众安息。还是地，还是这块地，这个约绑在这块地上，这些百姓绑在这块地上，你们若不谨守遵行我的话语律例典章，你们就要被赶到仇敌之地去，赶出去。然后这块地呢，荒凉，荒凉是在做什么？享受安息。是他们，你们在这一块地的时候，因为不谨守遵行我的话语，你们使地 都没有享受过安息。这就是为什么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70年，7749，490年在这块地上没有守过，没有让地休息，去70年。神爱这块地，神爱百姓，神爱他的话语，没有一件事情是以色列百姓做到的。70年，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到的。很伤心的，我说实话，当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你如果知道神的心的时候，他真的会很伤心，他真的是很伤心。他爱不爱以色列百姓？爱。他们爱不爱他？不爱。不爱。不把他放在心里面的。所以他说37节，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祝福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要挺身而立，是不是与他同行，与他同住。可是你如果不听，不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必站立不住。站立不住的意思就是回到原点，回到原点。什么原点？像爬物一样在地上爬。任人在你的背上这个践踏，因为你没有办法挺身了，你没有办法回到原点。这让我想到说利未记11章，为什么神道在讲这个食物律的时候讲到43、45节，他说他特别的讲啊，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45节他在说，11章，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他把他们领出来是要让他们挺身而走，挺身而立。但是你们不要回到那个像爬物一样污秽自己。当你不谨守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那个话语是生命。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你里面的是活的，你可以靠着他得到永远生命的。你们不要，你就回到那个爬物，地上爬的那个状态当中，爬回到那个状态当中。凄惨不凄惨？真的非常凄惨啊，非常凄惨，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那就没有了，剩下的人就没有了，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一句话，这个就是基督教的取代神学骨子里面所本的。但耶稣啊，已经这个死而复活，然后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他们抓住这一句话，神已经跟以色列没有关系了，跟以色列没有关系了。他们把妥拉称为旧约，所本的就是这个。你会发现他们常常讲的很多话都只读上文而不读下文。我还有很多证据可以给你们的。然后神已经厌弃了这个百姓了。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毁谤，不要随便毁谤神的百姓，不要毁谤神的百姓。因为你毁谤神的百姓，你等于在毁谤他，明白吗？ 我先讲这一段，撒迦利亚书第一章14到15节，神怎么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这个不是稍微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去看这个他们所经历的，可是神说我是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第二章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严重不严重？对，很严重。 OK， 如果说神已经跟以色列没有关系，现在这一块地上的以色列人不是神的不是心意，这个不是按着圣经所成立的以色列国的话，你随便带这个，你随便去带这块地上，你要怎么分，你要怎么做都 OK 的话，我告诉你，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一节好了，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分地，分他的地。现在已经好多国家要分他的地了，一半，他们是希望不要有以色列国了。对一些基督徒们，我真的希望你听进这一句话，你也希望不要，这个以色列国不是神的以色列国，你站在哪里？你要知道你站在哪里。跟这些人一样，分他的地，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神说他们分取我的地，分取我的地。他讲到希罗推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呢、现在你知道谁在打以色列吗？加萨腓力，现在虽然不是腓力士人，是阿拉伯人，还有北方的那个推罗西顿的那个地方，我上次已经很靠近，我去了，很靠近，可是过不去了。这些四境的人，你们与我何干？神说，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这是神的话。西番雅书二章八到十节，我听见摩亚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这是神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亚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第十节他说，这是在西班牙书，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毁谤他的百姓。西番雅书三章八节，我一定要提出这些经文给大家放在心上。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他对他的百姓说，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啊，你们现在还看到很多国家在招聚到以色列的那个边境地方，对不对？是谁招聚他们？是他们自己招聚自己吗？神。他说，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全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我只是简单的提出几个先知书。OK， 从取代神学开始，神已经与以色列没有关系了，开始一直到现在，现在在以色列在面对的这些事，全部都是属灵的第二层天的这个战争，这个不是你要用灵眼看，你就会看得到。我用灵眼看，我在看什么？我在看神的话语，我在看 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但以理书二十一天的禁食祷告不是吗？后来那个他的那个天使来了，那个米迦勒来了，他说你们的那个Michael 是怎么样，他们翻成什么啊？米迦勒 OK 不是，他来的时候这个跟那个伊朗在这个波斯帝国的那个天空属灵气的那边打仗，直到因为你在祷告，所以我现在来跟你讲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天上在征战，地上呢也征战得非常厉害，但是至终谁会赢？神的百姓会赢，所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然后我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去说因为以色列会遭遇这样的战争，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信耶稣啊，他们拒绝耶稣啊，他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都不可以讲。你明白吗？你不能讲这些话，你不能讲这些，因为这是他的百姓，你不要去讲，你只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回转，愿神的旨意行在他们身上，神可以使他们回转，明白吗？明白吗？不好的话不要讲出来，因为神会追讨，他爱他的百姓，他会追讨。所以再回到，怎么他们都下课了？来，我们看那个26章40节，我们看见前面那一章，神说你们剩下的人都在仇敌之地消灭，就没有了，没戏唱了，对不对？可是40节。他是神怎么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如果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是神的话。然后地享安息之后，他会回来。本来神说，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我的律例。可是44节，神说，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诶，请你们真的是把这一段话放在心上啊！这就是很多人不把圣经读完呢、啊。这是神的话，最后的话。他说他们虽然厌弃我的律例典章，背弃我的律例典章，背弃我的约，我不会这样对待他们。这是神的心。虽然在这里他说他们如果承认自己的罪，他们祖宗的罪，他们悔改了，他们谦卑下来了，那个没有受割礼的心也谦卑下来，也洁净了，那么我就要把他们带回来这块地，是不是？这不是神的话？我告诉你他的爱有多深。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根本没有发生。神把他的百姓带回来，在以西结书里面怎么说，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讲过很多次的。他说因为我的名被他们在外邦亵渎，我现在要把他们带回来。他们糊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就回到这块地了，是神所做成的，还没有悔改。我们不要讲他们没有悔改，还没有悔改，神把他们带回来。而那块地呢，神兴奋到不行，他告诉那块地，这个在以西结书啊，都是在以西结书。他说，以西结书36章8节，他说：“以色列山呐、啊，你必发枝条，为我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我每次去以色列，我最喜欢，当我很累，我在做一些事情，就奔来奔去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喜欢去哪里吗？我最喜欢去耶路撒冷的马哈内亚胡达。哎呀，我只要走在那里，看见这个这边这一摊也是水果，那一摊也是这个蔬菜水果，这样我走在上面，我就非常的啊，好喜欢。 这是我的放松之地啊，真的。你们下次去试试看，有时候人多到不行，有时候没有人，但是它的丰富的那个，真的每一样东西都非常非常丰富，什么都有。虽然最近这两次去，他们很多人没有笑容，很多人也不是那个不友好，不是，是真的没有笑容，心中的沉重。那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一些话，他们谢谢，他们谢谢。他说我喜欢逛他们的菜市场，真的太喜欢了。神命令土地以色列山为他的百姓要复活，要苏醒，要复活。神主动把他们带回来，但是还没有结束，知道他们还要面对很多的不容易的日子，人就在他们前面。但是每一次的战争都会使他们回转向神，回转向神。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全家得救，不是吗？每一个十二支派，每一个都要得救。光光这一段话，光光这一段话，26章后面这一段话，其实我当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光光这一段话就可以直接打脸基督教的取代神学，明白吗？可以直接打脸，因为他们认为神已经跟以色列没有关系了，因为他们拒绝了弥赛亚耶稣啊。 No， 绝对没有，感谢神他不放弃。你一定要放在心上，这是第二个你要看见的，他不放弃，而且他一定会做成，因为他是神，他们是我的百姓，我要从他们身上得荣耀，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我是以色列的神。今天我要告诉所有的因着耶稣啊被嫁接进入这棵橄榄树的每一位，我不以为耻如果我说我是以色列的话，我不怕人说我你是外邦人，你是外邦信徒，我告诉你我是以色列，这是神的话语。我因着信我被嫁接进入这里，而我知道我的身份，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身份，这是神回来的时候他要建立的。今天以色列在那里，神不管他们有没有悔改，他把他们带回来，我们也去了，是不是？我们踏下那块地，是不是眼泪就流下来了？有人碰了西墙就不行了，就崩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讲什么，我都不能讲为什么，都不知道，只有他知道。可是你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吗？当耶稣啊快要回来，他急迫的要回来，所以他要回来，这块地是荒凉的，一无所有的。他的百姓在这个地的四角里面分散居住的，他怎么回来？所以神介入，他把他的百姓带回来，把那个渴望回到锡安的心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起来，他们就回来了。我遇到太多人了，他们莫名其妙，他们不一定是相信这位神，就是里面有一个锡安的呼唤，锡安的呼声，他们就回来了。他们就在那里那一块地上耕种，在那个基布子里面建立基布子，在那个地方耕种70几年，直到现在还在那里。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耶稣啊哈马叙亚，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他要站在橄榄山上，他要回来，他要再回到他的百姓当中。 说这一定要完成的。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咒诅跟祝福跟咒诅，特别是咒诅，我们要来看，我们一定要跟神的心对齐。为了我们的耶稣啊，他要再回来，你承认子你就有了父，你有了父你就有了子，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里面，他要住在他百姓当中，他要行走在他百姓当中。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没有关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跟你跟我都有关系。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句话，以色列发生的事情，现在全世界，我跟你讲，全世界你都不要看其他国家发生什么事了。很多人在发预言，对这个国家发预言，对那个国家发预言，我希望他们发的预言是这些国家成为绵羊国，但是所有的预言是一定要成就在以色列的身上，以色列的身上。你现在只要看着以色列在那里遭遇的，在那里所遇见的事情，都是圣经的话在应验，圣经的话在应验，弥赛亚要回来了，弥赛亚要回来了。你期盼不期盼？伸长你的脖子，巴鲁哈巴巴谢马多奈，快点回来，快点回来。所以为以色列祷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呼喊出来这一句话，然后我们可以回家，因为那是赐给我们的地。我是以色列，我再讲一次，我一点都不会羞愧，我是以色列，我要回家。感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生在此时，是神特别的拣选，是神特别的拣选。一件一件事情打开在我们眼前，跟以色列有关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用圣经来对照。我上个礼拜讲过，我去很快了，我上个礼拜讲过，是不是在这里讲我忘记了，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那天天气真的很好，然后一直听到一句话，就是 Look up Look up， 这是英文 Look up，昂首，挺身，昂首，挺身，昂首，看着。因为耶稣啊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已经有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都就慌慌不定，天势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这么可怕，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耶稣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得救的日子近了，挺身昂首。所以那一天我心中真的是有点震撼到，他叫我挺身昂首，我就拍一张，挺身昂首我就拍一张，拍了很多照片，就跟天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不会忘记那个经历，真的不会忘记。很快的，神的话语句句定准。你今天看我们很简单的26章，每一句话都定准的，每一句话都应验的，他的话语。他们活在那个祝福里面的时间太短了，太少了，活在那个咒诅的追赶里面太长了，太长了。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就一句话，你如果参考整个世界的历史，整个世界的历史，圣经的记载，一句话，忽然就发生了。马拉基书三章一到四节，我多讲一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 suddenly 进入 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快要来到。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准备好。有多久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讲，我不能说明天，我也不能讲这个今年，我也不能讲明年，我都不知道。可能一年两年，可能十年，可能几十年，或是更长。但是不管多长的时间，它的到来就是忽然，忽然它就来了。马太福音也说，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不知不觉，当洪水，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不知不觉就是忽然的意思啊。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经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是忽然他就来了，忽然他就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从这个打开你的灵眼，你要看见，你可以看见的，你知道吗？你只要有神的话语放在你心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你都不需要成为先知，你不需要，你可以看见，你可以从神的心意里面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甚至于你都可以看见他那个忽然好像快要发生了，你都可以知道。你明白吗？得赎的日子如同耶稣讲的会忽然来到。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好，大家昂首挺身，昂首昂首挺身。今天是立位记最后一次，所以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来宣告，都知道对不对？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好，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太小声了，大声一点。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刚强，要刚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刚强吗？因为我们有妥拉帮助我们，妥拉会使我们被刚强，这就是这个意思，是真的。所以我们再讲一次， Hazak Hazak Veni Hazak， 要刚强，一定会刚强，我们一定会因着学习妥拉而刚强。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请坐。是否我们可以低头祷告思想。弟兄姐妹们，但愿你能够紧紧的抓住，真的要操练。我要告诉你们，就是牧师在讲这些话，就是我操练，然后我得着，我知道，我刚强。神已经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行在他的领域里面，我们可以与他同住，我们可以与他同行，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同工。你不拣选这个，你还拣选什么呢？操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操练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不要世界的东西充满我，我只要他的话语充满我，用他的话语，我要很熟悉熟悉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在我里面成为我的力量，并且等他的话语充满我的时候，我的生命可以影响全世界， 我还是要你们记住蝴蝶的效应，当你行在神的里面，行出他的话语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改变，这个世界要改变，这个世界一切都要向着神改变。哈利路亚，赞美主。阿爸父神，我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的真的是，虽然我们要说好，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也没有想过的，可是我们从你的妥拉里面，从你的宝贝的妥拉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已经听见了，我们心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可以想到了，你带领我们每一位，看中我们每一位，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是的，这个世界好像闹纷纷的，但是我们心中却充满喜乐，因为你叫我们昂首挺身，叫我们往上看，得赎的日子真的近。感谢你，我们信，并且在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看见那个不一样，我们要看见在我们四周的不一样，我们家庭的不一样，我们的四周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影响，因为我们要让你的国彰显，让你的国度彰显在我们家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面。我信主，我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信，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耶稣啊，你所成就的那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长阔高深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你给我们在如同保罗所说，我们里面那个大力，从你那里来的大力，大的能力，主啊，要成就一切，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我们所求所想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日子快要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的，我们是以色列，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我们看见以色列在那里，神你的帐幕支搭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与你同行，主我们在那里。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愿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里面，真的是深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话语能够想到永永远远，你都纪念。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逊的名，阿门。